上水同学能不行怕病了就见不下电病了都吃了吃了我在血病了这是第一个技术特别了都东西了下了你几诺德不诺几能把它打呢没事把把一点点点没满意吧就是下手这个呢就是有点这个是两个寄送啊、加一个一句就是变成了这个两个寄送加一句的这样这个讲的是什么呢就七圣才其实我们在清佑书里面已经讲过了这七圣才他这个里面说的更清楚说啊因断助财物因圣才庄严你不要一味的求世间的财富而应该啊让自己庄严七种圣才因为你要是具有七种圣才的话世间的财物是不会缺的你要是没有了七种圣才即便你现在有足够的这个财富很快就变成为没有这是不坚固的大概这么个意思那么何等为世间的圣者七才呢第一信财信仰的财富这个信仰的财富里面呢一个是信任的财富二个是信仰的财富都包括在其内所谓的信仰呢信仰佛法僧等等所谓的信任呢信任因果不虚或者呢就是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或者呢信任前世与后世信任以苦集灭道等等这样的事不产生任何疑心就是信任非常相信善有善果恶有恶报的这样的一种心态这叫信信财第二呢叫戒财与戒财嘛信财与戒财嘛对吧戒财是什么呢守护戒律的财富包括你的身体的行为也好口头的言谈举止也好内心的起心动念也好你一旦符合游戏规则不违反游戏规则不管是不违法国家的法律还是不违法企业的章程还是不违法佛教里面的清规戒律只要你如实能够做到不违约不违规说到做到那么呢你就是最庄严的人为什么呢最受人尊重你就变成被最信赖的人了所以说呢戒财非常重要要想建立这个他人 信任你的基础那么首先你必须是身口意不违反一切不好的事情严格遵守自己的周围所定的法律法规或者呢清规戒律等等等等等等一切这个就叫做戒财第三个呢就有财有亏然后呢就叫知财财就是两个所谓的有亏财是什么意思呢你做任何一个事的时候一定要顾及到人家对你怎么看要懂得羞愧啊，因为人家会说我的我绝不能做这件事要学会以这种方式来学会刹车就不会乱走或者不会乱做这是很重要的有的人呢一旦被利益的这种强烈的贪心昏了头之后他就没有刹车管他人家怎么说反正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就是这样的心态这是很不好的所以说呢有亏财也是一种财富有财是什么意思呢以积业而财嘛做这样的事不该做的事的时候感到脸红或者脸里面火烧一样就是觉得不舒服这叫道德底线如果一个人有了这种道德底线我做不该做的事的时候感到这个脸上就是烧火似的感觉的时候说明这个人呢有财他有刹车内心自己的良心而言是觉得这是不应该做的这是很重要的知财知亏那么这样一来呢戒财信财有残财有亏财四个了接下来呢就是什么呢叫舍财什么叫舍财呢施舍的财也就是不是什么意思呢你拥有的东西你要学会分享于大家如果你要分享于大家分享的好呢人家拥有而你缺乏的时候人家会分享你所以说呢我那上供养佛宝法宝僧宝下施舍那些贫困人或者周围呢帮助朋友等等的时候啊尽自己所能真心诚意的去做当然你没有能力的你没法做到但是你有能力的范围内你就不欺骗他不去糊弄他就是真实的跟他做这个叫施舍那么叫舍财叫不是不是那么就变成了第五个了第六个呢就是文财这个里面这个清佑书里面说到了经文才对吧为什么呢看的书或者听的这个课多了假如你要听那些颠倒是非的那种事的话呢可能会把你带入不归之路不是这样的 你要看的书，你要听的课，或者你要学习的东西，一定是光明正大的，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一切周围的每一个人或者亲朋好友都有利益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你要去学习，你要去听的话，你的这个才华真的是变成为有用的才华，对吧？所以说这是很重要的，这叫文才。那么变成六个了嘛，最后七个呢叫徽才，智慧的财富。智慧的财富是什么呢？一般来说的话，这个智慧分成为四类：深、广、明、快。深是什么意思呢？不单单是能够有分析表面的事的能力，而且能够分析的透它去更深层次的内容，这叫深智慧。第二呢，就是广的智慧，什么呢？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对一切事就是了如指掌的清楚，多学，博学多才，那叫大的智慧。第三呢，知道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认真，非常细节，就是心思非常缜密，那叫明晰的智慧，反应非常快，什么事情马上就能反应出来，那叫快的智慧。要训练这样的四种智慧，这叫徽才。如是七种财富啊，那么此著最胜利是，这是这样的七种才是最胜利最好的这个财富。所以说呢，是岂无尽财，是其中啊，没有永远没有穷尽的。要是有了这样的财富，你不管到哪里去，你都变成为人上人或者人人尊重的人。所以说莫为非人说，这是针对人而言的，不是非人而言的，大概这么个意思。接下来的这个三句话和再加上一个寄送，就说一下吧。大的能在帮下去跟办了的那把下死，前一次能帮下我能大的当把下死，拉曼天蓬通一切古别里说借把下死，就这个部分吧，就是前面的那个寄送的三句话，后面的寄送的三句话，这个加起来就是六句话。那么这个呢，就叫什么呢？因断住未杂，因在阿兰若。这一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要老是待在那些繁杂的这些城市里边呢，人很混杂的地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有很多的清心动念，比较乱七八糟的，污染了你的心态。那么应该找什么呢？比较僻静的地方，比较幽静的地方，这样呢你的这个心态不会被杂乱，所以是始终能够保持一个很干净的心态，很清静的心态，大概这么个意思。应住阿兰若，阿兰若就是这个寺院呢啊，或者呢幽静处啊，大概这么个意思啊，或者呢就是荒野的地方啊。接下来呢就是说什么呢？恰遇才能帮下应阿诺大东西，这两句话呢说的是主要是语言的。应断啊，住其语应长防预言，什么意思呢？嘴里不要说那些没完没了的或者没用的那些容易起贪心、嗔恨心、愚昧心的这种语言，其语啊少说，应该预防自己呢嘴里面说出来祸出口言。所以说呢，说话一定要认真，其实是真的是这样。不会说话的人呢，吃一顿饭得罪了一帮人，为什么呢？他说的话要么肯定是对他有害的，要么肯定对他有害的，反正呢他说出来的话就是对把人家给冲撞了。所以说本来是好好的，结果他嘴里面一说话之后得罪了一大帮，对吧？这叫祸出口冲。有的呢就爱说自己不懂装懂，光说一些国家大事，还说这个那个，反正乱七八糟的说，没完没了的说，结果对方呢把你的这个底儿给看穿了。为什么？知道你这个人家伙是个愚蠢的家伙，你什么都不懂，你还在装懂，对吧？尤其是没什么学问的人呢，少说一点话，对吧？少说一点话呢，就能够避免很多很多的麻烦，很多很多的矛盾，对吧？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接下来是很重要的。拉曼天蓬通一次隔壁里说结巴下，公司确实没见到来东方一生结了对面的些结巴下说，这个对面的些结巴下三件堂军通一次他们不在意的些结识，这是这样的一个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啊，见到尊长亲教，这个应恭敬于臣事，这是第一个。就是看到了自己的受戒的这个阿舍离或者这个清教士或者乌波耶那，或者呢叫清教士见到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非常恭敬，非常恭敬臣事。 我发现呢，我们这个里边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很多年开始跟着我学的这个佛法的人，不管他的身份有多么高贵，有多大的这个实力等等，他都非常亲近挑柔。但是有的刚来的这些人呢，他现在还没学会很多礼数。为什么呢？礼数这个东西啊，对自己没有什么亏损，可是让对方，让每一个人感到特别舒服的一个东西，一定要重视。比如说我问你们，你喜不喜欢人家很尊重你呢？如果你喜欢人家尊重你呢，你有个办法，你一定要尊重人家为先，这样的话人家一定会很尊重很尊重你的。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我们到日本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日本人一见到人，管他是认识不认识，他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一勾下来之后，难道你还在那站着吗？不合适，你只能说啊，幸会幸会，马上就头稍微低一点。这是为什么？人家逼的，他尊重你，让你弄得没办法不尊重人家，对吧？是这样的。那这次我在过年前，就是这个咱们省里面安排我到台湾去，香港去。其实台湾也好，香港也好，它的经济条件呢，的确是正在走下坡路，但是人家有个好，哎呦，他们的这个人的素质真高，碰到人的时候纳人接物的这种模式，或者称呼人的这个模式，把自己弄得低低的，对方抬得高高的，让人很舒服，知道吗？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们大陆的人什么时候变成这样，我就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啊。那么我们从自己开始做起。你知道我从台湾回来之后和香港回来之后，第一件事我一定要做到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我绝不闯那个红灯，这我已经做到了。为什么呢？我发现那个台湾啊，那乡下的那些，只要是亮着红灯，管他是有没有车，他绝不闯。这是个修养，对吧？我们所谓的有修养的人还能做不到这个事，那是太丢脸了，对吧？一定要做到尊重游戏规则。第二呢，排队。上厕所都他能排队，我觉得别的排队还能可以理解的，但是上厕所能排队，这是了不起的。为什么？你知道上厕所，但凡需要上厕所的时候，都是很急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排队，那真是有点难的，对吧？但是他还能做到，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些事情，对吧？所以说呢，对自己的尊长、自己的师傅很尊重，非常虔诚，还是很尊重，这是非常重要。第一个，孔拉去进密建议长连东北卫视对面的一些结巴下，这三句话也很重要。于居法宴人及住出业者，因其啊大事项，什么意思呢？就两种人呢，你要除了自己的师傅之外，还有两种人要尊重。第一个是什么呢？居法宴人，什么叫居法宴人呢？有学问的人，有智慧的人。有学问的人，知识分子，你一定要尊重他。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你尊重这个人，而是尊重他心，他的内心的那个学问和知识，对吧？所以说一定要学会。那么尊重知识分子就够了，是不是？普通人也不需要尊重了，是，一定要尊重。初业者，什么叫初业者？是啥都不懂的那些家伙，你一定要尊重他。你越是尊重他，他就只能向你尊重了，那没办法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也要尊重。而且呢，把他当成这个师傅老师。为什么呢？有学问的人把他当成老师或者佛的这种或导师的这种心态呢，给你得到很多知识和学问，你必然会得到收获，对吧？但是没有学问的人，你要尊重他，你也会得到学问。为什么呢？你跟他特别尊重，结果他呢跟你很这个蛮横无理的样子，你的心里面马上就会起嗔恨心。此时此刻你要知道，哦，我的修养还是不怎么样，对吧？不能够忍受他对我的这种无礼，我还是修养，他还是你的师傅，对吧？所以说这很重要。然后是什么呢？就是三件同军同意在旁边赢得去基本，那是不是对人尊重就行了？对动物啊其他的东西不需要尊重？不是的，对一切众生，包括苍蝇蚊子蟑螂在内的，你说说这个，我们对这个老鼠啦蟑螂啦，那简直是恨的简直是能杀就杀，能抓就抓，蚊子啊能拍就拍，对吧？其实这是极不尊重人家的生命。为什么呢？不管是蚊子、苍蝇或者什么样的动物或者小动物，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它是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的，就像我们一样。你把它特别珍惜的东西灭掉了，就相当于 有一天比你大一千倍或者呢的人一巴掌把你给拍了，和一个道理，这不是欺负人吗？对吧？比自己大一千倍的一个大人把你拍了，你说啊，这个是魔鬼，他就欺负我，对吧？但是比那个蚊虫大一千倍的你拍到他的时候，你这么不想一想，你也是在欺负人呢，对吧？欺负生命呢，是的，对吧？所以说，对一切众生呢，你一定要父亲的这个念想、母亲的念想、儿子的念想、女儿的念想，或者侄儿的念想，要爱所有的众生，这是特别重要。其中不仅仅是人，还有天、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等等所有的众生，要起这种大慈大悲心。迭比卓波邦夏耶耶约耶尼德玛夏，那么你应该跟谁在一起呢？有的人呢喜欢跟明星们在一起，对吧？歌星啦，那个什么这个一星啊之类的明星们在一起。有的人喜欢跟那个一帮那个喝酒的人在一起，对吧？有的人呢喜欢跟商人在一起，有的人喜欢跟当官的在一起，有的人喜欢抽烟的人在一起，对吧？总而言之呢，人呢，人一类聚嘛，跟自己相同的人在一起呢，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很顺，好说话。啊，跟自己性格不相似的人呢，在一起呢很不舒服，对吧？对吧？但是，正因为如此，你一定要注意一个事情：凡是恶的习气非常重的人呢，一定要离他远一点，不要跟他在一起。那么你跟谁在一起呢？修行非常好，心性非常宽容，慈悲为怀，这样的是在一起，爱学习，爱修行，爱做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天下苍生的这种人，你要是能跟他们在一起的话，你就会逐步逐步的会发生变化，自我的价值观发生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叫什么来着，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对吧？红色的那个朱砂跟着他碰到的人肯定会磨磨蹭蹭的，一碰啊、哦、就变成红了，全身都是红的，对吧？近墨者黑嘛，你看我这儿周围全都是黑的，为什么？写毛笔字啊，这把它弄黑了，对吧？这就叫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的这个道理。所以说呢，一定要断除罪恶友，就是断除啊喜欢做坏事、喜欢喝酒、喜欢赌博、喜欢干一些坏事这样的人呢，离他远一点。然后呢，爱学习，爱这个努力去创业啊，心胸宽阔，然后呢脾气比较好，修养和品德非常好的人呢，一定要你跟他经常亲近。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沾染很多好的东西啊。然后呢，就是当的没得一个三帮戏刚的地方这把下死，刚了恰把帮下去啊，刚了恰把帮戏恰把没把那把下死，这四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断尘不乐心，应取安乐处啊，西断住贪着，因住啊哦无贪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呢，对自己啊经常受到欺负，真的让自己生气的这样的一种或者呢让你自己呢产生很多不愉快的这样的地方呢，你离这个地方远一点，不要在那个地方，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越长呢，你心里会越不敞开，也不舒服。应该去呢，让自己心胸很宽松、很放松、很僻静，让自己很开心的这样的地方呢，你就一直的话，你的心呢会越来越变成为干净，这是特别好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刚了恰巴蹦下去，对一切事啊，断出啊。细断住贪着嘛，一切事啊贪心啊，就是包括财富的贪心、权力的贪心、地位的贪心、名声的贪心、这个美色的贪心等等，一切贪欲是断除，应该注意没有贪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当中，大概这么个意思。恰别点中门这些特别说叫绝不行，刚的给予劝通啊点了大的灭不下死。为什么要断除贪心呢？因为贪心不会让你得到真正的这个人间安乐，让你得到人间的就今生和来世的安乐，人天的安乐，也不会让你呢彻底呢斩断，不会让你斩断轮回的苦，得到解脱。相反呢，它就能够斩断解脱的这个命。所以说呢，应该远离。然后呢，若见安乐法，应常勤力办。 就是如果你见到啊，就是能够让你安乐的一切法，就是或者呢若见善法时啊，何处啊，如果在任何一个处见到善法的时候呢，你应该历历而为成败，或者历历而为修行，大概这么个意思。好，现在是第十四个偈颂了。托马藏巴格音巴东部地你住下的但大脑呢跟练习沿着你跟住门，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说啊，何者宜先做，即应先成败，如实啊悉完善，不尔居无成。什么意思呢？你不管做任何一个事的时候啊，你一旦开始了之后，一定要让它有头有尾，一定要让它有结果，很好的结果，千万不要半途而废。说实话，这个问道理我在小时候我的师父教我一个，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让我受益匪浅。其实这个教导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教导，每天师父在教导很多我都不记得，但这个事我记得很清楚。当初呢，师父呢，那个时候我很小，大概我十一二岁吧，师父呢跟我说过一件事，他说啊，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半途而废，要放弃它。为什么呢？你放弃它并不是说直接带来什么损害，而是让你养成了一种有头没尾的这样的一种性格，事后你做任何一个事都会变成头呢像龙似的，尾巴呢像蛇似的，越来越细。他说这个是很不好，有龙头而蛇尾的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所以呢你想好了能做还是不能做随便你，但是一旦做了之后你必须把它完完整整的做完。所以说我就觉得他的这个教导啊，对我当初啊让我学会了做事的这种游戏规则，所以说我记得很清楚，现在我还是历历在目。所以说呢，记住了啊，我们大家都会面临这种事，就是知难而退的事。我认为我们最好脑子里面干脆没有知难而退这样的四个字，即使知难我非要进不可，要么你一开始就别选择，要么你一旦选择了你必须走进去，没有任何条件或者余地，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说托马藏巴康云巴同你点你住下其实这个是啊，何者应先做，即应先成败，就是先做的事你一定要先完成，如是系完善，如果能够这样做到了，做到的话，之后所做的所有的事细节能够完善，否则的话就是严的你根本就不而居无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所有的事都会变成为龙头蛇尾，就是没有结果了。记住了没有？这偈颂这很重要，这句话。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我师父是从哪来的这样的一种教授，但是他跟我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这四句话当中的内容，但是呢我记得很清楚。大的地巴地拉嘎扎霞，然后呢就是功德的人托一生修在得在我家家下行拉米当我真巴霞，这是第十五个偈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恒常啊，在任何一个时候远离一切对罪恶的这种欢喜，对罪恶的欢喜和对坏事的欢喜一定要让它放下来，因为你对坏事的欢喜或者罪恶的欢喜呢，使你呢走向不归之路，对你来说从此以后你已经是噩梦的开始了，所以说一定要学会。好，现在呢说调伏傲慢的道理，国能退一线去得在我家家行拉米当我这么想，说啊，若生啊高兴时，而是慢应随一尊长教授。这什么意思呢？尊长龙树菩萨等等都说呀，一切痛苦的来源啊，一切失败的来源之一就是傲慢或者骄恣。那么呢，有时候人呢、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所以说产生骄恣。什么原因了不起呢？第一，认为我是书香门第，或者呢就是富贵之家出身的，因为我的出身高贵，那么我的家族高贵，对吧？因为我们历代就是谁谁谁当过什么什么，历史上出现过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家谱呢，汉人是对家谱说念得很熟的，我们藏人是不知道自己的家谱，但是呢汉人呢是很熟悉自己的家谱，对吧？是吧，我们在明朝的时候有什么官，清朝的时候有什么官，唐朝的时候有什么官，很多汉族的 大家庭都能够很熟悉自己曾经干过什么，所以说感到哈啊，我是很了不起。这是一种教资。第二种教资是什么呢？因为自己呀、啊，就是博学多才，觉得很了不起，然后呢，产生很傲慢的把其他的人看低了，然后自己看高，这样的心，这叫第二个多闻的教资。第三呢，就是年少教资，因为自己呀、啊、有壮健的体魄和这个年轻的这个身体，所以觉得啊我很了不起，这就叫年少的这个教资。第四个呢，就自己长得很美。无论是男还是女啊，觉得长得非常的美，所以觉得啊，就是谁都看不起谁，然后呢，这种骄姿那叫骄美之骄姿。然后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自己权力很大，啊，我可以掌握别人的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呢是这个，然后自己的财富很多，钱很多，觉得自己可以做为所欲为，所以觉得很了不起自己，以此类推的这样的一种骄恣是损害自己的贼人，就是真正的敌人能够害掉自己的就是这些。所以说呢，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呢摧服掉这样的傲慢，然后呢就是要想起上师的教授啊，大概这么个意思。然后呢，刚必生的修行，这个呢是由于傲慢的原因坏事。其实坏事的原因有二，一个是怯懦，二个是傲慢，对吧？怯懦的原因会导致什么呢？消极主义的这个情绪，消极主义的情绪。傲慢的缘故会变成为什么呢？极端主义的情绪，因为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什么事情都想得很极端，然后呢就把它走向极端的路了。那么怯懦呢，啊，我怎么能成呢？我这种人什么都不成啊，然后呢就 给自己不相信，由此呢导致了什么呢？就是消极主义的情绪，这都不好。这两个是城市的两个大的，就是假如说中间这是道，右边就是傲慢，左边就是消极，对吧？怯懦消极，你要是既不怯懦又不傲慢，能够走中道，那你不管当前你是什么样的，你一定能够走出一个正确的道路来的。所以说呢，第二十五段，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第十六个偈颂里面是什么内容呢？就是行必生的雄一生三级性的对吧，下大的东西刚把下空的恰当也雄才，这个部分其中啊这么主把现在打死，这个里边是什么呢？若甚诚心使，引亲为欢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自己啊产生诚心的时候，这个里面的诚是什么呢？怯懦的意思。诚心的时候，那么应该啊鼓励自己，鼓励自己说啊，能的。在那个我们这个如来藏经的这个解释汉文的那个实情所写的玄奘翻译成汉文的这个里面有，究竟这宝信里面也有说讲如来藏的五个功德的时候，就是一个呢就是这个调伏傲慢，一个呢就调伏这个消极主义的怯懦。说为什么说调伏怯懦呢？说我的心中有如来藏或者佛性，那么呢说明我的心中还是有佛的种子，我可以成佛的，对吧？不是不单单是我有，连蚂蚁或者呢苍蝇蚊子在内都有，他们都能成佛，我凭什么不能呢？我毕竟是个人呢，对吧？所以说呢，一知道一切众生皆有如来种性，他就知道了连蚂蚁苍蝇蚊子在内都有，那么既然如此，连他们都能成得了佛，我凭什么成不了佛呢？对吧？就是能够把心提起来。可是呢傲慢起啊，我有如来德性，所以说我肯定是成佛，然后呢就心傲慢的时候，不对啊，如来种性不仅仅是你有，连苍蝇蚊子都有，你有什么了不起啊？这样想去，对吧？所以说就这个意思。人呢一定要学会傲慢起来的时候把它降下去，那个怯懦的时候要提升起来。所以说呢，这就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大的多尼狗嘛，小恒常啊，应该修空性，二因空性嘛。恒常的时候呢，就修行啊，一切法无有自性，但是明眼之上因果不虚这样的道理。所以说修习空性，光的恰不的一雄才，你们打不就把打赢的扎，自己要产生对产生啊这个 或者贪心或者嗔恨心的时候，对自己所喜欢的人或者事产生贪心，不喜欢的人和事的时候起嗔恨心的时候呢，应该观察一切，无论你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一切财富、一切人、一切事等等啊，容梦幻泡影，没有真实意，所以说不值得在乎或者仇恨或者贪心，大概这么个意思。